开始拿红书，我们今天开始拿红书，这是新的一卷。拿红这一卷书是论尼尼微受罚，尼尼微就指着亚述，神要为选民伸冤。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北国就是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掳去，已经被亚述掳去了，所以一面神要彻底的要为百姓伸冤，所以这里讲到神要刑罚尼尼微，一面对神的选民，特别是针对犹大，针对犹大，神是赐下安慰的信息。那对尼尼微呢，是一个警告，是一个警告，警告他要受到更重的刑罚，他也受到更重的刑罚。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传道以后，尼尼微人是悔改了，但是不久呢又犯罪，所以你悔改离开他怜悯，神就后悔，神就免灾，但是又犯罪，又得罪神，又攻击神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先知拿红宣告尼尼微的结局来到，你不肯悔改，你又犯罪，所以神的尼尼微，神宣告他的结局要来到。我们知道犹大虽然没有被亚述掳去，但是也深受亚述的这个苦害，在西西家的时代是最明显，就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也考验了犹大。当时我们知道最初的时候，西西家也曾经失败，去向亚述认罪，去求什么求罚，也是得罪神。以后西西家苏醒，全民同心借着祷告能够什么，能够抵挡亚述的权势，所以是一定为他的百姓伸冤。所以这一卷书一共就三章，同时也论什么呢？论列国和一切被盗者末日也要受罚。就是说这个预言，先知所说的预言，一面是指着亚述，一面也是指着列国，列国列邦和一切被盗者末日也同样要受罚，同样要受罚。那这里的安慰的信息是什么？就是一章七节，一章七节。所以可以说这一卷书的中心节啊，就是一章的二节和七节。二节就是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通过这一卷书我们看见神实在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神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他要审判抵挡神的列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神是赐安慰的神，所以就是一章的七节，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保障也可以翻译成为避难所，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对什么人呢？对那些个投靠他的人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所以这就是赐神要赐下安慰的信息，赐下安慰的信息。所以我们真看见拿红这个先知就是透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。拿红这先知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，就是安慰，他实在是一个安慰的使者，这个安慰是针对神的百姓。拿红先知他距这个约拿先知是相隔150年，约拿的时代尼尼微悔改了，但是以后尼尼微又犯罪，所以相隔150年，所以先知拿红预言尼尼微一定要遭报，亚述要灭亡，而且灭绝尽尽，灭绝尽尽。那我们通过这本书，我们第一点看到什么？神的属性就是神是祭邪施暴的神，有罪神一定讨罪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的。第二就是安慰受苦者，神要安慰受苦者，是没有忘记他的百姓，安慰受苦的犹大人，而迫害神子民的，神要与他为敌，神要与他为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章。第一章的题目是审判与安慰，审判与安慰。那这一章圣经包括两个方面，一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审判，整个贯穿在这一章圣经里，神的公义，神要刑罚尼尼微。尼尼微主要的罪是什么？在这章也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攻击耶和华，他设谋要攻击神，又因为他这个偶像邪恶的权势，所以神要灭绝他。在另外一方面， 对犹大，对神的百姓，对一切投靠他的人，这是多么大的安慰，神赐下了安慰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做主的仆人也是同样要效法拿鸿这位先知，一面宣告神的审判，一面呢又是传出神安慰的信息来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，就是说这一个末世是拿鸿先知的末世，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告诉我们这一卷书专门讲什么，讲到尼尼微，尼尼微就是亚述的代表。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一个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。这末世是谁得到的？是专门是针对谁？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对象是谁，作者是谁，清清楚楚。本书的对象就是论尼尼微，关于他的末世。那个末世是谁得到的？是这一个伊勒哥斯人拿鸿，是他得到的。伊勒哥斯的意思是神所聚集的，神所聚集的，也是神所差遣的，所以他能够奉神的名，奉差遣来传出神赐给他的末世。而这个末世就是针对的尼尼微，针对尼尼微。现在我们看二节到八节，这是第一段，二节到八节这段的题目就是审判的威严与安慰的信息。简单的说也可以就是神的审判和安慰，一面给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威严，一面看到什么？神赐下的安慰的信息，安慰的信息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使我们更认识神。哦，神很安慰我们，但是你不能随便犯罪，你不能像尼尼微一样，你不能这样的放肆，你放肆的话，你犯罪的话，那神就要施暴，神就要惩罚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开始，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，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拿鸿对神实在是认识，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认识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他是一位忌邪施暴的神，那说明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不能容忍罪恶，所以他忌邪，不能容忍罪恶。他也是一位独一的神，不能够有第三者，让我们专一的要敬畏他，要爱他，要信靠他，要专一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是独一的神，所以说他是忌邪施暴的神。如果我们违反了神的圣洁，又是什么呀？又是违反了神的那个独一的那个性格。他是独一的神，我们在他以外我们定有所爱，我们拜偶像，那这位忌邪施暴的神那就要领导我们。所以这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怎样的神，是忌邪施暴的神。这就是针对尼尼微，针对那个不悔改以后又犯罪的那一个尼尼微亚述。神是忌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当神要施暴的时候，就是神要发出他的烈怒来，是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是他的敌人。下面就告诉我们了，因为尼尼微是以耶和华为敌，设谋来攻击耶和华，以这样的以神为敌，那神一定发怒，神一定发怒，而且他也向他的敌人发怒施暴，向他的仇敌神要怀怒。第三节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那前面神发大怒，他施暴嘛，他大有愤怒，但是这一节又告诉我们他不轻易发怒。那这就是我们要更深的认识神，更进一步认识神。为什么说他不轻易发怒呢？说明他对世人，哪怕是对世人，他有宽容，有等待。如果等待宽容你一直不悔改，那神就要发怒，他不轻易发怒。对他的儿女更是这样，在诗篇103篇告诉我们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长久什么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长久责备，是不是？他对我们是何等慈爱，那他的慈爱像天离地这么高，神的慈爱，他不轻易发怒。这节圣经的意思也就是彼得后书3:9，是啊，主所允许的到现在还没有来到，所以允许就指主再来，也是指着主的审判要临到世人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？有人以为是单言， 彼得就说了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神是在宽容世人，同时也是宽容我们，因为他不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也可以说他不是不发怒，只是说他不轻易发怒，不随便发怒，他等待，他宽容。现在神也在宽容我们呢，对世人是宽容。这个宽容，这个神不轻易发怒，我想就是包括两个方面。一个对世人，因为神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有一个沉沦。哪怕神要罚，就跟第一次也是这样，在约拿的时代，尼尼微的恶已经达到神的耳中，所以再过四十天神就要毁灭尼尼微。虽然如此，神还要拣选差遣约拿去传道，那目的还不是叫他们悔改，希望他们不要被毁灭。这就是神不轻易发怒的意思。我们常常随便就发怒，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这就是神的公义了。是神不轻易发怒，那表明哎呀，我们的上帝蛮有慈爱呀、啊，我们上帝有宽容啊，我们上帝有忍耐呀、啊。但是下面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大有能力，他要实行审判，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那就说你有罪就是有罪，有罪就要悔改，有罪不能当无罪，有罪神就要，神要讨罪，神就要追讨。所以下面从第三节以后，我们就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什么呢？从这几节三节一直到六节，我想主要的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那一个什么呀，神的能力显在历史上，能力和威严是怎么样显在历史上。但是我看了一下英文是现代式啊，现在是，就表明神的能力怎样的领导显在历史上，也同样在今天。所以他是写了一个不是过去式，是一个现在式。所以下面给我们看到他的能力在哪里。他既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你有罪就有罪，你有罪你不悔改，什么态度？神就趁着旋风和暴风而来，就说神忽然间就会领导你有罪就是有罪，不悔改，像以色列一样一再的在旷野里发怨言，试探神，抵挡神，攻击领袖，攻击先知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耶和华就趁着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民数记太多了，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，民数记十二章就是米利暗和亚伦在毁谤摩西的时候，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还有民数记十六章十九节四十二节，都看到什么？耶和华啊，在云柱中降临，在云柱中显现，就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，就是他驾着云彩就下来了，就下来了。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可能就印象深一点。第一处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，以色列贪婪要吃肉，你吃肉，神说我可以给你肉吃，但是他们贪婪到什么地步？接下来就是神忽然间神降罚。民数记第一处是十一章的三十三节，这是神的公义，神的怒气发作，好像旋风暴风。旋风暴风的意思就是神的灾难就忽然间临到。我就选一节啊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那满口还是嚼着鹌鹑肉呢，吃啊吃啊，使劲吃，又吃又亮又捕捉又贪婪。结果呢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了他们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他们的贪欲之人的坟墓。基布拉哈萨瓦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贪欲之人的坟墓。结果就葬身在那里，因为神你不是要吃肉吗？他们贪婪吃了一个月的肉，肉都从鼻孔里都喷出来，在前面说的他们还是在贪婪，还是在取，一直在取，就是一直收啊收啊，一直自己吃了还不够，还要量，还要收，就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惹神发怒，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正如啊这里所说的旋风暴风而来。底下我们看十二章，当摩西受到了亚伦和米利暗的这一个毁谤，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话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你看多么的威严。为什么呀？用你这么胆敢的毁谤神的仆人 摩西想攻击他，想打下他的那一个领袖的地位，所以结果就把亚伦和米利安招来，就把他们招来。第十节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就是神是降临驾云彩而下来的，以后呢又从云彩从会幕又上挪开了，挪开了就是神回去了，神降下来，神亲自降临来刑罚来审判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到神是何等威严呐、啊！神的能力威严显在历史上。十六章我们就简单看一下，十六章的十九节，可拉党闹得这么厉害，摩西招他们来，有的还不肯来。可拉党，我们看看十九节，可拉甚至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，要攻击摩西亚伦。本来是可拉党在闹，后来可拉党又召集全会众闹，就是把这个叛逆的权势力啊扩大到全百姓全民。结果怎么样？大家看十九节下半句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，这表明神的愤怒就临到，神向他们显现，神要攻击他们。后面呢，四十二节，可拉倒是灭亡了，会众闹起来了，好像传染病一样。四十二节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什么来了？有云彩遮盖了，也化成荣光显现。这都是神的愤怒领导，神的审判领导。所以这不是吗？我们就是看见神的公义，神的威严。所以哪红先讲到神是祭先施暴的神，可是先是领导什么？领导神的百姓以色列在旷野怎么得罪神？那个什么呀？那个作恶多端不肯悔改的人，神的愤怒就是要领导他们，只有严厉的惩罚。所以说旋风暴风而来，云彩在他脚下的程度。第四点，也看到神的威严，神的威严也显在他的拯救上。他斥责海，海就干了，红海就干了，以色列就走干地过来，是一切江河都能干涸，约旦河水也能够倒流。神多次的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，神的大能显在当时的历史上。下面说巴山、加密和利巴嫩，转眼之间他的树林他的花草也都衰残，也都什么呀？也都枯干了。我们知道这三个地方是以色列最最富饶的地方，巴山是在东北，加密是在西北，利巴嫩是在北部呢，我们都知道最富饶的地方，最肥沃的地方。但是这里形容他们就马上转眼衰残，我想这就指着以色列为什么被掳北国呀，被掳就是这样。所以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，转眼之间就让他们衰残荒凉。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这都是指着以色列。以色列常常用大山小山来形容，因为他们在大山小山上拜偶像行邪淫得罪神，所以都要被震动，都要被消化。大地在他面前突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，意思谁不悔改也都如此。这不是神的公义吗？神的威严，神的审判。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说，审判先从神家起手。以色列百姓你犯罪得罪神，你也要受惩罚。所以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，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以色列为什么被掳？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王下十五章和十七章，以色列为什么被掳？一次两次被亚述掳去，最后就是十七章彻底被掳，就得罪神了。所以神发愤怒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以色列也立不住。你说我的精神是撒玛利亚，我这里有的是祭司先知，但是你总要被掳。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这就是讲这个话，就是表明北国就是如此的亡国被掳。他的愤怒像火倾倒，磐石都因他崩裂，这就是不精神化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到六节为止，给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威严。但是第七节转过来，这就是一节圣经，就这一节圣经啊，这个先知整个转过来讲到神安慰的信息，安慰的信息。是的，神是祭邪施暴的神，但是神也是什么神呢？第七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本为善，就是我们认识神的主要的几个方面的属性， 细邪释放，神是慈爱的，他本为善。所以在诗篇里多次多次，在大卫的诗歌里最多一提到耶和华本为善，接下来一句是什么？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为什么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呢？因为他本为善，他本为善啊，所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患难的日子他为人的保障，神要搭救拯救拯救人，他就做人的避难所，保障就是避难所。在什么时候？在患难的日子。这就也就是预言到讲到了以后，我们知道亚述把北国掳去以后，接下来就是攻击啊，直趋南下，就攻击犹大耶路撒冷。当然也因为犹大耶路撒冷有得罪神的地方，虽然西西家的时代是进行革新，拆毁偶像丘坛，但是之中还是看到神要管教刑罚那些个领袖，是什么呀？是倾向埃及，要投靠外邦的势力。所以这就预言了，虽然亚述是这么厉害，要包围耶路撒冷，要攻击西西家，要攻击犹大国，但是耶和华本为善，神本为善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在患难的日子他做人的保障，为人的保障，他做我们的避难所。那什么人？他做什么人的避难所？最要紧的是下半句，下半句告诉我们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问题是你是不是投靠在他的避难所？你不肯逃到避难所，那你也是要灭亡。他认得，在英文是说他眷顾，眷顾好像他展开翅膀山翅浮屠，他眷顾，他看顾那些肯投靠他的人。你要投靠在他的里面，你要承认自己软弱，你要承认自己无有，你要承认自己离开了主就是不行，你要投靠在他里面。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那些就是所有投靠他的人，主就是避难所。结果因着西西家带领全国全民，先知以赛亚伏在家祷告，好像生产夫人一样的祷告，他们领导了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好像夫人生产男孩子这样的艰难痛苦当中，他们祷告祷告，投靠耶和华就是祷告，投靠耶和华就是认真的来依靠神，而且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允许。先知为什么要求先知呢？先知不但是代祷，而且先知传出神的预言，传出神的话来。所以什么叫投靠神？第一是祷告，第二是什么？抓住主的话，主的话。我们看一下箴言三十章，箴言三十章的第五节，我们大家念第五节，三十章第五节，神的言语，一同念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投靠什么？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主的话句句都是可靠的，句句都没有什么，没有虚假，没有水分，都是炼净的，句句都是经言，句句都是可靠的。所以你要投靠他，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主就是道，主是我们的盾牌，主的话是我们的盾牌。所以我们要投靠在哪里？在主的道里，在主的话里，在主翅膀的荫下。可是有一些以色列人呢，不见得每一个犹太人都蒙恩。那这里是针对着当时针对着犹大人。我们看到的就是马太福音二三章，耶稣的叹息。马太福音二三章，当然前面神是主耶稣是在斥责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后面呢，耶稣有这么一段叹息。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啊，在路加福音说耶稣都哭了啊。我们看这里三十七节，有一等人他不肯投靠神，那你之中要成为荒场。你不投靠神，你就得不到安慰，你也得不到帮助，你得不到避难所。我们大家看念一下啊，三七到三十九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 看呐、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耶稣亲自所说的一段预言，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肯聚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。主是这么呼吁他们，主来了就是先拯救以寻找拯救以色列家失迷的人，去问先领导犹太人，不要不肯聚集在他的翅膀的印象。所以这个避难所就是主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要投靠什么？刚才说我们投靠主的避难所里，代表我们要祷告呼求神，依靠他的能力。第二，我们投靠在他的道里面，他的话里面。第三，就是他的救恩是我们的保障，他的救恩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主说什么？我多次聚集你们，你的儿女好像母鸡要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你在他里面多么平安，哪个老鹰哪一个什么什么野兽都不会来抢夺你的。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，是不是？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接下来看哪，你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，结果就是荒场。所以这些很宝贵，我们要得到。如果你不投靠，你还是得不到。怎么投靠？谦卑，认识自己可怜软弱，我们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天天要投靠他。所以诗篇118篇说，投靠神强似依赖人，投靠神强似依赖王子。这两句话很短，投靠神，所以我们要投靠他，强似依赖人。你为什么靠人呢？哎，有人，我们就是讲没有了，你知道靠神吗？大不得让我们真的没有，不要靠你以为能靠的。有的靠儿子，有的靠女儿，啊，有的靠丈夫，啊，我们倒好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什么没有？他要靠自己，要么就靠埃及，要么投靠亚述，靠谁也不行。神认得什么人，神要看顾什么人，神要眷顾什么人，就那些个肯投靠他的人。主就是保障，在什么时候？在患难的日子，主给我们平安。在患难日子，他成了我们的保障，成了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投靠在他里面。他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大卫最会投靠神，因为他受苦最多，在旷野漂流，天天要躲避扫罗的追寻。那你就知道你时刻都要投靠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投靠不是一时，要怎么样？要时刻投靠，时刻的投靠，常常的投靠，随时随地投靠。不要我们稍微有点本事的就不投靠了。那这件事我能做，我就不问主，你不问主就要失败。第八节还有一节啊，第八节这个但，就是第七节是针对着犹大人，针对着投靠他的人。但对仇敌什么态度？但他必以张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这就是还是接触在神的审判上。针对什么人？神是慈爱的，对什么人神是公义的。你不靠神，你狂妄，你抵挡神，结果神用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所以我想到啊，这个以赛亚书8章8节，大家听我读一下。以赛亚8章8节和这一段很有关系，因为就是先知以赛亚也是讲到亚述的权势怎么攻击神的百姓，也是攻击犹大。第八节第七节吧，我们也先看第七节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动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权势，必漫过一切水道，漲过两岸。那就是前面讲的，因为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使仇敌来到。底下第八节，必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景象。那犹大非常危险，我们知道最后啊，亚述大军来，犹大只剩下两个坚固城了，全部都被亚述攻毁了。但是下面一句大家念是什么？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。虽然是有这么大的灾难临到，好像仗义的水一样，但是呢，以马内利啊，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同在，好像翅膀一样，他展开，他遍满你的地。在苦难中，在这个仇敌像仗义的水一样临到的时候，都哪怕临到了你的景象了，仇敌就是大军的已经临到了耶路撒冷，也不要怕，只要我们投靠在他的以马内利的翅膀底下， 这句话我们大家要记住，主的翅膀叫什么翅膀？以马内利，它展开，就是主的同在，它必然你的地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投靠它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又是审判又是安慰，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在它里面得到这个安慰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，是九节到十五节。第二段九节到十五节是讲到攻击神必被灭，是指的尼尼微了。尼尼微这里讲两次讲到必灭绝尽尽，神要把尼尼微要灭绝尽尽。后来果然就是被亚述，被巴比伦所灭。据说尼尼微是高大坚固，它内外有两个城，又是有三层的护城河，那就是坚不可摧呀。在之中呢，还是灭了，被灭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的罪恶，什么罪？这里攻击神必被灭。所以这第一章呢，就讲到最要紧的一个，他的罪，恶毒的一个罪是什么罪？就是攻击神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九节，尼尼微人呐、是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你看看胆大包天怎么样？设谋来攻击耶和华，底下他必将你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你不去攻击神吗？神要把你灭绝尽尽。你攻击神，正如诗篇第二篇一样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？列国列邦都在谋算虚妄的事来抵挡耶和华，神在天上发笑，是不是？神要惊乱他们，神要攻击他们，灾难不再兴起，不会再起来了，因为他要灭绝尽尽，他要罪灭。你看第十节，这是先知对尼尼微的形容，你们像，底下又是像，底下又是如，就是尼尼微要像什么样的光景？罪灭。你们像什么呢？像冲砸的经济，在原文的意思就被经济整个缠住了，本身也就是冲砸的经济。经济代表什么？罪恶，抵挡神的罪恶，像经济一样，经济都要被焚烧。经济就是匪徒，经济就是代表今生的私利、钱财的迷惑、事业的牵引，都是代表经济。所以你啊，你因为不会像你对着冲砸的经济一样，那最后就是被烧毁。这是第一个形容他。第二，你还像什么？你像喝醉了的人，就可见的因为是安逸放纵，敌神的一个代表，像名物一样，在耶和华面前他还成英雄，自以为是英雄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是吧？所以十一节说，有一个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他以为自己有怎么样，有诡计，可以图谋邪恶。就来个攻击上帝，他来攻击西西家，他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他来攻击神的选民，这就是攻击神。我们要知道，像扫罗当年攻怎么样逼迫教会，耶稣怎么说？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还说，主啊，你是谁呀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所以这里攻击神的百姓，就是攻击神，就是攻击耶和华。在这里说，神说你不过是我怒气的一个棍子，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。结果后来他狂傲啊，所以以赛亚书第十章后面就讲到他怎样狂傲。十五节我们再看，斧岂能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能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，就是不认识自己，自己的地位是什么？你不过是个斧子，你是个锯，上帝掌握，你在上帝的手中，那神要用你，神利用亚述来刑罚神的百姓，但后来他骄傲，所以结果就是被毁灭。这就告诉我们被毁灭的原因，就骄傲抵挡神，胆大包天，设恶谋，设什么恶计来攻击耶和华。所以十二节神就说了，一定被剪除，虽然你势力很充足，虽然你势力很大，虽然你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归于无有。所以到这一节的前半句，十二节还得分前半句后半句。前半句结束对亚述的什么神的一个攻击，你攻击神，神也攻击你。那接下来呢，十二节的下半句转过来讲到犹大。所以这章圣经两次提到犹大啊，讲到犹大神的百姓。先知转过来整个的语气就变成一个安慰的境界，所以接下来又是安慰。犹大啊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，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因为犹大受到了亚述大王的这个亚述大 全民的祷告，所以这个呢神就要施行拯救。所以说犹大，我虽然是你受苦，那就是神的管教，这个受苦实在是神的管教责罚，因为你靠自己，你不专心靠神。在以赛亚书也提到啊，他们去求个埃及仰望人，他埃及的车马受苦啊，但神说我却不再是你受苦。这正好在一个父母的心肠啊，我打了你了，我不再打你了，打在孩子的身上实在是痛在母亲的心上，我不再是你受苦，现在我该从你顶上，我把你的恶都给你折断。这个就是亚述的辖制，亚述的威胁给百姓造成了一种惧怕，那种惊慌，那种痛苦，好像恶一样，扭开他的绳索让你得到释放。也是什么呢，亚述的大军就是差遣拉波沙基的那些话，那些话是混乱正道的话，好像一个恶一样，好像绳索一样，把有些百姓信心就摇动了，就软弱了，就受迷惑了，就被混乱了。到底西西家的神是神还是亚述的神是神呢？实在就怀疑了，这一个恶要把它砍断。神说我要什么，我要折断，我要折断他的恶，扭开他的绳索，那就是使得神的百姓这个安慰是什么，使他们得到彻底的释放，脱离亚述混乱正道的迷惑，这种在信仰上的混乱。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话里面就是动摇以色列百姓对什么，动摇犹大百姓对神的信号，和对西西家的对他们的那些个话语的这种怀疑，动摇他们。所以神说我虽然是你受苦，我却不再是你受苦。所以感谢神啊，这也叫被掳归回，真正在神面前蒙恩。神的百姓虽然受苦，不再受苦。底下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最后两节，耶和华已经出力，神出力，就神一发命令，底下怎么样，就是指着尼尼微说的话是什么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把你的偶像都给你除灭，使你归于坟墓。你看这句话就是他的结局来到，神出令就行了。你说神怎么出令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神做工，是吧？所以以赛亚就发布命令了，发布神的命令。神说什么，说你们不要惧怕，神说我要用钩子把亚述王勾回去，叫他从原路回去，他被倒在刀下。那结果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神出令。神一出令，十八万五千人就被灭。神一出令，你这个亚述大王本身就吸纳基利，结果怎么样，后来他被逃回去，一听见风声他的军队都被灭，结果他逃回到什么，逃回到尼尼微，跑到自己的庙里去求神去了，求他的假神，结果呢被他两个儿子所杀。这就是神出令。神说我出令，我什么呀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那就给他绝了根了。我必从你神的庙中，那就是说在这张圣经，亚述最尼尼微的罪是什么，第一就是攻击神，设谋设恶计攻击神，第二就是他里面充满了偶像，你对神百姓有一种迷惑。所以神说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又雕刻又铸造，充满了人手人工。神说我要除灭，也必什么，我必因你逼怒，这个逼怒就是邪恶，因为你充满了邪恶，所以我叫你归在坟墓里，那就是给你最后给你灭亡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十四节又看到神的审判，又看到神的公义，只要神一出令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，祷告到神出令。诗篇里啊，神雅各，神怎么样，神一出令，雅各就得胜，雅各就得胜，就是以色列人就得胜。最后一节又是安慰，又是安慰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最后一节，看呐、啊，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也灭绝净尽了，灭绝净尽。那两次提到尼尼微啊，亚述毕竟灭绝净尽，这个代表什么，代表一切抵挡神的列邦列国的那种权势有一切都要灭尽，而神的百姓要什么呀，要在平安当中，神的允许实现，就要什么呀，要重新守节欢乐，向神还愿，就是恢复属灵的侍奉，耶路撒冷重新得到平安。 恢复失守耶路撒冷有一阵子是多么的危险，甚至亚述大军都来的，亲自来威胁、来包围、来攻击。所以这是个好消息，看呐、啊，有报好信息，全平安的脚登山，要报告这个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这个好消息就是以上所说的亚述必灭，这叫好消息。列国列邦都要灭亡，一切抵挡神的人。所以这些呢，这些圣经也可以预表叫将来末日，一切抵挡神的哈米基督教的战争一定什么就成了好消息了，非灭。而犹大，你要可以守你的节气，犹大，因为耶路撒冷也就是在犹大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可以预表那里守节欢乐，可以还你所许的愿。向神还愿什么意思？就是恢复属灵的侍奉，再一次的奉献，专心的爱主，来服侍主，再不偏斜，再不拜偶像，那真正向神还愿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守节欢乐，我们要登耶和华之山，我们要还我们所许的愿，一定不能让恶人还在你里走来走去，在你中间经过。恶人不再经过亚述啊，他不再攻击你，意思说没有仇敌在攻击你，不要一会儿又一个声音，一会儿又是什么混乱正道的这个话语又来到，让什么声音都不会影响我们。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因为他已经灭绝尽尽了。这是神救恩的完全，救恩的得胜。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拯救他的百姓，拯救到底，不但领他们出埃及，还把他们从亚述从巴比伦都要带回来啊！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神救我们出了埃及得救了，神还救我们脱离啊，就是压迫我们、欺压我们、捆绑我们的那些个什么，那些个抵挡神的权势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不能得胜的肉体邪恶的权势，主都能救我们脱离。所以恶人不再从我们中间经过，因为已经灭绝了啊！现在就是这些个恶人的势力，亚述的权势，又是骄傲狂妄抵挡神，又是偶像的权势，在我们的里面到底还有没有？到底是不是还在经过，还在往来？他在还跟你来拜访，他跟你为友，还是你彻底的得到释放，彻底的关门，向世界关门？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那是真正的守节欢乐，向神还愿。我们真是愿意向神还愿，在我们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求主给我们真是亲眼看见这样的复兴，我们能够向神还愿，我们能够好好的侍奉神，我们能够就是把这个也把这一个好信息能够传出来，让更多的人都要什么，都来向神守节。犹大是指着全民都要来守节，全教会要得到复兴。这最后一节就是复兴的喜讯，我们要传出来。那我们怎么传出来呢？求主给我们像以赛亚、像西西家这样的同心的祷告，借着祷告神要出力，借着祷告神给我们带来复兴，借着祷告使我们自己先要脱离亚述的权势，好像我们看不见，实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有什么声音呢？这个亚述就代表我们耳边的，从魔鬼来，从人情来的，从我们自己来的那些人的声音，混乱真道，混乱神的旨意。那你去这里的了，你那样好了，你这样好了，你常常很多的这样的想法，常常你耳边的声音，这都是亚述的东西，让这些个恶人不再从我们中间经过，就是我们彻底的这是得胜，脱离他的辖制。求主把我们颈项上的那一个恶给我们折断，扭开我们身上的捆绑，让我们彻底得到自由，灵力得到释放，借着主的救恩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也借着我们要投靠他，要投靠他。所以这张圣经呢，虽然很短，非常要紧给我们看到先知拿翁他传出这么宝贵的信息，一面看到神的公义威严，神一定要审判一切抵挡神的权势，一面看到先知传出了神安慰的信息，神安慰什么样的人？神要安慰的人是那些个肯投靠他的人，肯投靠在他的保障里面，那神就要看过我们，见过我们，神要施行拯救一直到底，使这一个复兴能够来到，使我们能够上去守节还愿。我们自己蒙恩，整个的犹大家族蒙恩，就代表全民都得到复兴，彻底脱离亚述的权势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么宝贝的信息来为自己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神的家祷告，使我们个人先要投靠他， 进去啊，这个复兴能够早日来到。神要彻底的要为我们报仇，因为他是祭邪施暴的神，但是他也本为善，还在患难中啊，他也为人的保障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投靠他。